各位在座还有线上聚会的中华基督教会的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好的圣殿中向我们的上帝下拜。在还没有正式传讲神的话语之前，我这时候请所有在座还有在线上聚会的家人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有祸了，因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但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你的爱子基督耶稣就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舍命十架，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阿爸父，当你众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看看我们的光景，使用这个教会，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来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进而成为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把我们中间的家人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身体有软弱的，主啊，求你大能的双手托住他们，医治他们，保护他们，陪伴他们。心灵受到创伤的，主啊，求你鼓励他们，勉励他们，也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中间或许正在找工作的，正在寻求的，正在不知道方向的，主啊，也是这个时候，也求圣灵保惠师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他们，让他们所做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把今天早上整个聚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求您在我们中间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月是宣道月哦，我想我在大家中间宣道月，我想至少超过十次，因为宣道月，所以我把这个信息的内容改一改。本来今天应该要继续讨论合神心意的君王下，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十二月再来完成那一篇的信息。今天我用一个题目，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一段经文，讲到说先知以赛亚他在敬拜中奉差遣。我想请各位在座的家人们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请。 谢谢。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人读过很多次，也在每一次的宣道年会宣道月里面被引用过很多次。这边讲到说，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其实在南国中间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王，至少在前面的那一半，这个人算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至少效法他主大卫。但是后来因为他忘了他自己是谁，所以怎么样呢？他骄傲，对不对？有没有记不记得他要上圣殿去怎么样啊？上香献祭，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连祭司都告诉他说你快离开，但是他坚持要做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呢？惩罚马上临到，结果得到什么病？大麻风，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赶快逃离这个圣殿。乌西亚王在位52年，前面40年算是一个好王，后面12年得了大麻风，然后就跟他的儿子约坦一起执政，最后死了之后没有办法被葬入皇陵。但是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算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在那段时间里面比较不受到北方亚兰国或者是北国的侵略，所以在乌西亚王对于犹大人来说是一个好王。现在怎么样呢？哎，这个好王没了。你看到一开始讲到怎么样，人没了，但弟兄姐妹没有关系，人没了，神还在，对不对？这个时候讲到什么？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看到吗？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边见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主的宝座高高在上。弟兄姐妹，教会有没有宝座？圣殿有没有宝座？没有。宝座是耶稣的，宝座是我们的神的，对不对？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边看到这个宝座，其实有点像什么呢？以西结先知所看到的，天开了，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看到这个宝座，四面都是光，看到以赛亚先知在这边看到这个宝座高高在上，这个宝座高高在上。然后后面讲到什么？他说他的衣裳垂下，对不对？有没有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有没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样子啊？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是长成什么样子的，懂吗？万军之耶和华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不是用偶像的形式出来的。你看诗篇里面怎么说啊？他在洪水当中坐着为王，对吧？在新冠疫情的当中，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虽然我们受到外面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的心，民的心和君王的心如风吹动，但是耶和华在洪水中坐着为王，他的宝座高高在上。而所以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哎，雕刻偶像。所以呢，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耶和华像什么样子呢？哎，就像一只金牛犊那样子。所以呢，你做一只金牛犊拜一拜就行啦，对不对？或者怎么样呢？哎，就像一棵树，或者像一块石头，或者像某某某。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神是见不得的，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蛮有荣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以赛亚先知在圣殿里面见到了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他没有见到，见到这个荣光的时候，见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他马上自己就知道怎么样，他有祸了。而且呢，他看到怎么样呢？在宝座的旁边有什么？撒拉弗，对不对？撒拉弗，撒拉弗是什么意思？撒拉弗是谁？弟兄姐妹，是谁？天使，对不对？天使，天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有另外一种天使叫什么？基路伯，懂吗？其实撒拉弗在圣经里面呢，只有出现过两次，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出现过两次，其他的通通都是基路伯。撒拉弗是什么意思？火焰，火焰的意思，燃烧的意思。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看撒拉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其他都是基督伯，基督伯是什么意思呢？充满了智慧与真理，懂吗？这个时候他看到说，撒拉弗在什么呢？在耶和华的宝座旁边。这时候他还看到说啊，虽然他没有看到说神的样子，但是却是看到怎么样呢？这个神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袍子，对不对？垂下，你他的脚啊，没有。哎，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这个长袍会垂下？为什么要有个长袍？大家记得这个人吧？9月8号离开的啊。哎，他结婚的时候，你看他那件长袍，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你结婚的时候，你的新娘是不是也有长袍啊？这是代表一种圣洁，代表一种荣耀，代表一种极高的一个荣耀。所以他看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衣服垂下，遮满了整个圣殿，整个圣殿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荣光。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殿里面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不仅仅是以赛亚先知在这边提哦。我们刚才提到以西结先知，是不是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啊？当犹太人违背神的命令，当犹太人犯罪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离开圣殿，对不对？离开圣殿。所以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圣殿里面充满了荣耀，神在这个圣殿里面充满了权威。然后这一些拉撒弗怎么样？有几个翅膀啊？有六个翅膀，对不对？两个翅膀做什么？两个翅膀做什么？遮掩，对不对？为什么遮掩？不能见神，神的荣光。两个眼，两个翅膀做什么？遮脚，脚是污秽肮脏的，遮脚。所以为什么基督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他的门徒洗脚，代表他的谦卑。所以脚不让神看到，不让人看到，看到。所以当摩西见到了这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上帝叫他怎么样？说这个是圣地啊，你要把鞋子脱掉，对不对？你要把鞋，这是圣地，对吧？所以你看，两个翅膀遮掩，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翅膀代表着侍奉，这个飞翔代表着我们侍奉的人生，懂吧？哎呀，当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的时候，地大震动，地大震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说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什么？我怎么样？我有祸了，我有祸了。为什么？ 因为三个因为，一个因为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民，对不对？我是嘴唇不洁的民。第二个因为是什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是不是？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民，我是嘴唇不洁的民。其实言语上面的犯罪是成本最低的犯罪，对不对？言语上面的犯罪是不是成本最低的犯罪啊？最容易的，是不是啊？礼拜天下午拿起电话来，哎，某某弟兄啊，或者某某姐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告诉别人啊。通常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大概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看那个张德健今天早上穿那件什么衣服嘛，对不对？你看像什么样子啊，对不对？常常我们在讲闲话的时候，常常在批评人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突然靠近，哇，突然产生怎么样共鸣，是吧？言语上面是最容易犯罪的，言语上面是最容易犯罪的。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这个撒拉弗在说什么？说什么？赞美神，对不对？他们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的，万军之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在希伯来文里面连续三次，这个是最高级的，这表示是最神圣的，这表示什么？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圣哉圣哉圣哉。一次是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次呢，启示录，看到吗？启示录又是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对，天神那边都长满了眼睛，他们在昼夜不住的说什么？不是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牧者，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对，只有这两次，一次在以赛亚书，另外一次是在启示录。都在做什么？都在敬拜，对不对？都在敬拜。弟兄姐妹，我们是宣道月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宣道、宣教，不管是在本地的或者是外面的，对不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哎，你觉得宣教比较重要还是敬拜比较重要？啊？你觉得呢？我听不太清楚，对不起啊。你觉得宣教比较重要还是敬拜比较重要？对不起啊，如果我讲错的话，请你原谅啊。个人敬拜比较重要。当然都重要，在地上都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敬拜更加重要。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将来在天上还要不要宣教？要不要？还有没有敬拜？有。有没有敬拜？有敬拜。那时候还要不要宣教？不用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用这个题目在敬拜的当中奉差遣？你看到没有？以赛亚先知首先在这本书里面第六章一开始都讲什么？敬拜，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敬拜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为什么有祸？”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我为什么有祸？三个什么？三个因为，对不对？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我看这是，我先看这个。第一个因为 嘴唇不洁的名。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最廉价的犯罪就是嘴唇，对不对？说人很容易啊，讲闲话很容易，批评人很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讲到怎么样，我是嘴唇不洁的民。弟兄姐妹，至少我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民，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啊。那第二个因为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二个因为是什么啊？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对不对？那住在鬼唇不洁的人当中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关我什么事啊？为什么我有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有祸？今天美国很多人嘴唇不洁的，是吧？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嘴唇不洁啊，那关我们怎么的？对，他们嘴唇不洁啊。如果说当你看到他们嘴唇不洁，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他们通通该死，他们通通要被灭亡。你有没有感动？你有没有负担呢？是不是应该要告诉他们说，悔改啊，悔改啊？这是不是宣教？这宣教，对，这是宣教。宣教不一定要到中东去啊，宣教不一定要到非洲去啊。巴尔的摩就好多地方啊，对不对？好多地方啊，嘴唇不洁的民啊。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我有祸了？我看到这些嘴唇不洁的人，我的感动在哪里啊？我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啊？我有没有完成，或者说我有没有对上帝把我摆在这个地方的使命？我有祸了。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对不对？第一个是我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我眼见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是不是也看到基督耶稣啊？是吧？他看到基督耶稣是他怎么样？他看基督耶稣是怎么样？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怎么样？像死了一样，像死了一样。我们刚才提到，连天使都用两颗翅膀遮住自己的眼睛，对不对？我这些嘴唇不洁的人见万军之耶和华，我有祸了，我有祸了。人犯罪是不可以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说当选民离开了埃及进入旷野，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就吩咐摩西，你让这些人怎么样，离开远一点，免得我击杀他们。我们人常常非常的随便，觉得说哇，我们的神是呼之而来，挥之即去。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非常聪明，非常聪明，从中国科技大学来的，我就跟他传福音哦，对不对？因为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对不对？我当然要跟他传福音了，对不对？免得我有祸了，我欠了他福音的债，我跟他。这个学生可聪明了，他说：“我把你送给我的圣经从头到尾都读过了，里面就没提中国两个字。”他里面就没提中国两个字，他说这个太不公平了。最后他还跟我讲啊，你把你的神叫出来给我看看，我看到我就信。我跟他讲啊，像你这样的人啊，不要说见我们的神了，连见校长都很难啊，不要说见我们的神了。当人见到万军之耶和华，有祸了，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你要见就见，你不见就不见。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边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以赛亚先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他有祸，但是在这个地方忽略了一件事情，忽略了一件事情，他忽略了上帝的怜悯与恩典。他知道他有祸，懂吗？每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看到那个圣洁公义的神，我有祸了。但是他却忘了一点，神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第二次提到拉这个撒拉弗啊，做什么事情啊？撒拉弗做了什么事情？手里拿了什么？红炭。撒拉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火焰，就是燃烧，已经是火焰了，手里还拿着什么？红炭。红炭做什么？这红炭做什么？放在以赛亚的什么地方？嘴唇里面。为什么？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对，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家里烧汤或者煮菜的时候啊，尝一尝啊，在煮的时候很滚烫的时候再尝一尝啊，有没有？有没有说因为尝一尝这个很烫的汤或者菜的时候怎么样，嘴唇怎么样脱了一层皮是吧？或者脱了一小块皮啊，是吧？痛不痛啊？痛，痛。悔改要付代价的，悔改是痛的，懂吗？悔改是痛的。我刚才提到说，犯罪最廉价的犯罪就是从嘴唇开始，所以从洁净从嘴唇开始，把这个红炭放在以赛亚先知的这个嘴唇上面，让他得到洁净的。而且你说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是谁拿的红炭啊？谁？以赛亚先知自己去拿的是吧？是不是？不是，是撒拉弗拿出来放在他的这个嘴唇里面，看到吗？不是先知自己去拿的，是上帝吩咐这个天使让他得到洁净，不是靠人自己，不是说我自己去做些什么事情，我自己去拿一块红炭来怎么样呢？悔改，不是，这是上帝的恩典，看到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什么？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看到以赛亚先知在这边知道他有祸了，但是他却忽略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为他预备了这一个救赎，我们的神为他预备了赦免，所以让天使拿红炭在他的嘴唇里面什么洁净。哎，这个时候才可以谈到差遣，这个时候才能够谈到上帝派给他使命啊，懂吗？一个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办法亲近神的。所以他，你看前面讲了一大堆，讲到上帝的荣耀，讲到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讲到以赛亚先知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讲到说上帝让天使使得说以赛亚先知得到洁净，这个时候才会想到说，哎，上帝要拆开给他一个任务，对吧？以赛亚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奉差遣？ 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以赛亚先知基本上是历经了四个王，对，从乌西亚一直到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其实还经历过了一部分的马拿西，他经历过五个王，可以说是经历过五个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弟兄姐妹，当以赛亚先知在南国做先知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情况、社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看在这边怎么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基本上，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牛马不如，对不对？畜生不如，是吧？是不是啊？好听一点，现在我们用比较文雅的说，哦，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名却怎么样？不认识，背逆。那我养育儿女啊，将他们养大，但是他们怎么样？却背逆我，对不对？这上帝说，天地可以做见证啊，天地可以做见，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啊。这是人的光景，看到吗？这是人的光景，这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但是上帝仍然爱这些人，仍然爱我们这些人。所以上帝要差派一个人去告诉这些选民，要告诉这些选民要悔改，要悔改。所以上帝现在给他更给他一个机会。他说：“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有祸了。”这现在上帝给你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说怎么样呢？你去，你去。其实上帝没有直接跟他讲要去，对不对？上帝是不是没有？上帝没有跟他讲要去啊？上帝怎么说啊？听你们刚才那段经文，上帝怎么说？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对不对？神是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啊？神是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啊？问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上帝在那边丢出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对吧？看到吗？其实在这边你已经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了，对吧？谁愿意为我们去啊？是啊，上帝讲问出一个问题，我一个神，但是怎么样？谁愿意为我们去呢？对不对？上帝只丢出一个问题，让以赛亚先知听到。以赛亚先知怎么回答？弟兄姐妹，以赛亚先知怎么回答？他说：“我在这里，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吧？这一段经文常常用到，尤其在宣道年会里面，是吧？常常用到，甚至有时候用宣道年会的题目。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回答容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回答容易不容易啊？想想看。”你想想看，基本上以赛亚先知在这边干什么？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对不对？是吧？对不对？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了，随你填呐、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因为没有等一下，哎呀，等我房子盖好了，对不对？哎呀，等我地种好了，对不对？哎呀，等我儿女都长大了，等我把退休金都准备好了，没有，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他 基本上是丢了一张空白支票出来，神了，随便你填，我将我一切，将我所有全部献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看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要我们学的。你愿不愿意把一张空白支票拿出来给上帝说，随便你填，随便你填，不容易，不容易。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身上他所做的，他对于神真的是，真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真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让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他一样，也在怎么样呢？给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哎，我签了名了，随便你填，随便你填。通常我们不太愿意，通常不太愿意，对吧？那我们今天讲以赛亚先知，对不对？那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位先知啊？哎，这位先知是不情愿的先知，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吗？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先知啊？哎，上帝叫他去东，他偏要去西，对不对？上帝叫他走路，他偏要走海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谁啊？哎，约拿，哎，一个不情愿的。不情愿的先知，一个不情愿的宣教士，上帝叫他去，去哪里啊？尼尼微，对不对？不情愿，不愿意去。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有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上帝要我们去向一些人传福音，我们常常会想到说，他们配吗？他们值得吗？值不值得我这样子的摆上？你看以赛亚先知在这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啊，对不对？上帝如果要以赛亚去尼尼微，我想以赛亚绝对不会去他施，他就去了。但是你看这里，我们碰到另外一个极端，碰到一个对比，是吧？哎，上帝说你去尼尼微，像尼尼微的人怎么样呢？传福音，对，因为怎么样呢？他们犯罪很多，所以四十天之后怎么样？这个城就要毁灭了，是吧？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跟你我很像，不愿意去。我常常也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结果呢，跑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了，是吧？在鱼的肚子里面住了多久啊？啊，住了多久啊？三天哈，三天。哎，跟我们在家隔离也快了。新冠疫情，你在家住了多久啊？在家上班多久也快了，差不多将近三年了，对不对？哎，你说新冠疫情在家被隔离比较舒服呢，还是鱼的肚子里面比较舒服？啊，你喜欢在家里被隔离？家里上班呢，还是喜欢在鱼的肚子里面？你如果说你想想看的话，你将我们现在的情况想一想，约拿那个时候在鱼的肚子里面，你觉得他舒服吗？但是他却在鱼的肚子里面怎么样呢？找到了神，重新认识了他的神，对吧？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做什么？祷告，对不对？不是玩电动玩具啊。对，祷告。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美的祷告之一。他重新找到神，认识神，对吧？一个不情愿的使者，却在鱼的肚子里面重新认识神。弟兄姐妹，这三年，将近三年，至少两年半的新冠疫情，是不是神给我们机会与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他？是不是？要不然你在家里做什么呢？对不对？要不然你在家里做什么呢？但愿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重新的思想一下，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像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其实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自卑，对不对？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的面，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对吧？圣经里面怎么说？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块地。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一个嘴唇不洁的民，这块地真的需要上帝的医治。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让这个国家能够怎么样，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转回转离我们的恶行了。要不然你看看，你在家两年半了在做什么呢？对不对？啊，终于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重新认识了这位伟大的神，对不对？啊，现在鱼把它吐出来了，是吧？又吐到旱地上面，你说什么？去，对不对？去，他有没有去啊？但心不甘情不愿，是不是？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说，约拿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尼尼微城很大，对不对？要走多久？三天。哎，但圣经里面说他走了多久啊？一天，对不对？约拿只走了一天。所以呢，显然约拿所讲的话呢，只讲了上帝感动他的三分之一，是吧？我们通常我们说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通常说我们出去拆船，我们是传什么？传什么消息？传什么消息？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对不对？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通常出去是传好消息。哎，约拿出去传什么？没有提都没提啊，约拿出去传坏消息，对不对？约拿说什么？这个城四十天就要毁灭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他只讲了三分之一，传一个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结果呢，产生了一个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认为那个这些人不配，这些人不值得我们去救他，这些人上帝不应该宽恕他们，对不对？所以他讲三分之一，一个不情愿的使者去传一个坏的消息，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产生一个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你没有想到吧？尼尼微城居然全城悔改，是吧？你没有想到说从君王一直到牲畜的披麻蒙灰啊，对不对？全城悔改，约拿很不高兴啊，对不对？记得吧？后面你看看，约拿很不高兴啊。跟以赛亚先知比一比，我们是哪一个？我们是约拿呢，还是以赛亚？我们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段经文，这一句话引用过很多次。我不知道今年宣道年会有没有牧师引用这一句话啊？我想可能都会有啊。但愿我们在这一段话、这一句话里面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愿意开一张空白的支票给上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的周围有太多太多的需要了，我们的周围有太多太多嘴唇不洁的民了。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一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上帝赋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想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赋予交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哦，我听到了， 上帝对于历世历代的教会，其实只有一个要求，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吧？生命记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叫你去搞社会运动，没有说要你 要吵架，说要不戴口罩，没有。上帝对于历世历代的教会只有一个要求，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生命记，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是吧？那可是教会也是在活在当下，对吧？教会是不是活在当下？教会是不是在现在的环境里面？那么教会在当下应该负什么样子的责任？刚才有姐妹我听到有声音了，马太福音28章，是不是？是什么？哎，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是吧？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帮我教导你们，也要教导我们孙子，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是吧？差遣，这是教会在当代的使命。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使命落实，那还需不需要吵架？还需不需要吵架？还需不需要去搞社会运动啊？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啊，这是上帝赋予当代教会的唯一的使命。但是作为一个总结，当基督耶稣告诉这些门徒大使命之前，如果说你看看一段一节经文在之前怎么描述的，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怎么样？所有的权柄，是吧？都给了我了，是吧？然后这些门徒怎么样？哎，弟兄姐妹，大使命，这些门徒怎么样？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那这些门徒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我怎么没有听到啊？哎，我很担心你们哦。当耶稣都跟他们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给了我了，这些门徒怎么样？哎，是不是下拜？是不是拜耶稣？是不是啊？你们回去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啊，称为号称大使命，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对不对？看到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所以门徒怎么样？下拜，看到吗？然后耶稣才跟他们讲说什么？你们要去，懂吗？所以是在敬拜当中，我们奉到差遣，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得到洁净，然后才讲差遣，然后才讲出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今天我讲了一趟，主要的关键就是。敬拜的当中奉差遣，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洁净，然后耶稣或者我们的天父或者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才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什么侍奉神，懂吗？但愿我们在宣道月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讲的，所思想的，不是只是一些我们的口号，希望说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然后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光景的当中，希望能够得到洁净，在我们自己的光景的当中能够圣洁敬拜我们的神。 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侍奉神；人非圣洁，不能被差遣。愿神赐福大家。